你有没有过这种体验？就是满心欢喜的想让 AI 帮你搞点创作，比如写首诗或者画张图，结果呢，电脑风扇开始起飞，轰鸣声震耳欲聋，然后就是漫长的等待，甚至直接给你甩一句内存不足。明明我的 CPU 挺强的啊，咋就这么不给力呢？哎，这不就奇怪了吗？每次我们聊到 AI，特别是深度学习的时候，耳朵边上总会响起一句话："你得有块 GPU。"这玩意儿到底有啥魔力啊？它到底特殊在哪儿呢？
嘿，这说起来可就有意思了。GPU 啊，它最开始其实是给游戏渲染用的，就是为了让游戏画面更逼真、更流畅。但正是它这种一心多用的并行计算架构，简直就是为 AI 量身定制的，简直是找到了真正的灵魂伴侣。你想想，AI 训练模型那会儿，就跟同时要做几百万道矩阵乘法题似的，CPU 呢就像个单核教授，一次只能老老实实的解一道题。可 GPU 呢，它就像个带着上千个学生的超级教师，能同时给成千上万个学生布置任务，然后批量批量的把他们都给解决了，那效率简直了。
哇塞，你这么一说，这并行计算能力对 AI 来说简直就是核心竞争力啊。那有没有更形象、更接地气的比喻，能让我们彻底明白为啥 GPU 和 AI 简直就是天作之合，谁也离不开谁呢？
这可不光是速度快慢的问题，这是个规模效应的问题。打个比方，就像咱们要盖一栋摩天大楼，CPU 呢，它可能特别擅长精雕细琢的砌每一块砖，或者精准的测量每一寸距离。但 GPU 就不一样了，它就像能同时调动几千上万名工人的超级包工头，大家分工明确，同步作业，效率那叫一个高。你想想，现在那些动不动就几十亿参数的大语言模型，要是没有 GPU，那就像你盖大楼没有足够的工人同时开工一样，这项目根本就没办法启动，只能干瞪眼。
哎呀，听你这么一讲，我算是明白了。GPU 这种并行处理能力简直就是 AI 的地基啊！那除了这种底层架构的完美契合，GPU 还有没有啥黑科技或者秘密武器，让它能在 AI 领域叱咤风云，成为 AI 的强力发动机呢？话说回来，刚才我们聊了 GPU 的并行计算，那具体到 AI 计算这块，GPU 到底是怎么从硬件层面做优化，才让它变得如此强大？它到底藏着哪些秘密武器啊？
它的头号秘密武器，我跟你说，就是那个叫做 Tensor Core 的东西。你可以把它理解成 GPU 里面专门为 AI 运算量身定制的一颗超跑引擎。这个 Tensor Core 啊，它能同时处理好多个矩阵乘法，而且还特别聪明，会用那种混合精度计算，就是用 FP16，在保证精度的前提下，把处理数据的吞吐量蹭蹭的往上提。就拿 NVIDIA 的 A100 来说吧，有了 Tensor Core，它的计算吞吐量能轻轻松松达到每秒数千万亿次，这对于现在火爆的生成式 AI 训练和推理来说，简直就是命根子。
这么说来，如果把 CPU 比作一个什么都会一点的多面手，那 GPU 在 AI 这个领域就是那个术业有专攻的顶级专家，是吧？
没错，完全正确。CPU 呢，它就像一个总经理，核心不多，但个个都特能干，擅长做各种复杂的决策和资源调度。而 GPU 呢，它就像一个有上千个专业工人的生产线主管，专门负责那些大规模、重复性强的计算任务。在 AI 这条生产线上，GPU 的效率和显存带宽，那可是把 CPU 甩出好几条街啊！它的显存带宽经常是 CPU 的几十倍。对于那些动不动就要加载几十亿参数的任务来说，这个带宽简直就是生命线，太关键了。
听你这么一说，GPU 在硬件层面的优化真的让它坐稳了 AI 计算的王者宝座啊。那话说回来，对于我们这些想踏入 AI 世界但又有点小白的初学者来说，面对市面上那简直是琳琅满目的 GPU 型号，到底该怎么选才能挑到最适合自己的那一款呢？哎呀，你别说，光看着那些什么显存啊、核心啊、TFLOPS 啊这些参数和型号，我这个初学者就感觉头大，到底该怎么判断哪款 GPU 才是我的菜？这些专业名词到底代表着啥呀？
最最直观的，那必须是显存容量。它就像你手机的内存一样，内存越大，你就能同时开更多 App GPU 的，显存越大就能跑越大，越复杂的模型。其次呢，就是 Tensor Core 的数量，这可是 AI 加速的专属引擎，就像给 AI 任务专门铺设了一条超速车道，越多越快。TFLOPS 嘛，你就理解成它每秒能计算多少万亿次，这个数字越大，处理数据的速度就越快。 当然，还有核心架构也很重要。通常新一代的架构在优化大模型方面表现会更出色。
这么说的话，我们到底是该选择像 RTX 40090这种消费级的显卡，还是干脆一步到位直接上 H100 A100 这种专业级的卡呢？这可真是个世纪难题。
哈哈，这确实是个哲学问题，不过它主要取决于你的任务需求和预算。我跟你说个核心洞察啊，现在新一代的消费级 GPU， 比如你提到的 RTX 40090， 在某些特定的 AI 推理任务上，它的性价比简直可以媲美甚至超越那些专业级 GPU。 所以如果你是个人学习或者做一些中小模型的实验，40090能给你带来超高的性价比，用起来那叫一个爽。但如果你是要训练那种巨无霸模型或者企业级部署，那 H100 A100 这种专业卡就无可替代了。他们在多卡互联、计算密度和稳定性方面，那可是有压倒性的优势。所以啊，记住一句话，合适永远比最贵更重要。
哎呀，听你这么一说，感觉选择 GPU 简直就是一门玄学啊，得在显存、Tensor Core、TFLOPS 和预算之间小心翼翼地找平衡。但是光是买这些高性能硬件本身就是一道挺高的门槛了。那有没有那种更无代码、更轻松无忧的方式，能让我们这些普通人也能享受到 GPU 带来的强大算力呢？
你想想看，你辛辛苦苦勒紧裤腰带，终于买了一张顶级的 RTX 40090，结果呢，很快发现单卡的性能有上限啊，而且家里的电费账单蹭蹭的往上涨，要是想搞多卡互联，还得折腾各种复杂的配置，头都大了。这时候啊，云 GPU 服务就应运而生了。你根本不用管那些复杂的硬件和运维，就像用水用电一样，按需租用，用多少付多少，简直是太省心了。
哇，这听起来简直就像云计算一样吧，按需付费，灵活扩展。那无服务器 GPU 又是个啥新概念？还有那个节点，它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啊？
无服务器 GPU 啊，它是云 GPU 的又一个进化版，特别适合 AI 推理这种场景。你就完全不用去操心那些服务器啊、容器啊什么的，你就只管下单，也就是发送 API 请求，然后平台就会自动帮你调度资源，把推理结果送到你手上。至于节点，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次请求响应之间的那座桥梁，你根本不需要去管理这座桥本身。而且啊，特别值得提一嘴的是，像共计算力这种无服务器 GPU 服务，它能把全国海量闲置的消费级 GPU 资源都聚合起来，实现按需弹性扩缩容，这样一来 AI 推理的成本就能大大的降下来了。
哎，那要是从成本和效率的角度来看，这种模式对于我们这些个人开发者或者那些中小企业来说，到底有啥实实在在的好处呢？
最大的好处，那当然就是成本效益和效率提升了。你想啊，它能做到秒级冷启动，就是你一用它就起来了，而且还是按量计费的。举个例子，在共计算力，你可能只需要花1.68元一小时就能用上高性能 GPU， 根本不用前期投入一大笔钱去买硬件，也不用担心买回来闲置浪费。这简直就是把 AI 算力变得像水电一样随用随取，触手可及。
哇，云 GPU 服务，尤其是这种无服务器模式，对我们 AI 初学者来说简直就是福音啊，提供了巨大的便利。但是 AI 算力的发展肯定不止于此吧？展望未来， AI 算力还会朝着哪些方向演进？它又将怎么影响我们今后的学习和应用呢？现在 AI 技术不是已经从实验室里跑出来，开始渗透到各行各业了吗？那 AI 算力的需求简直就是以指数级在增长啊！所以 AI 算力的未来究竟会呈现一幅怎样的图景呢？我们又能期待哪些让人激动人心的发展呢？
首先啊，就是整个市场的爆发式增长。 IDC 的数据显示，全球 AI 服务器市场到2028年就能突破2277亿美元，咱们中国的智能算力规模到2026年也会达到 1460.3 EFLOPS。而这背后最核心的引擎就是生成式 AI。 其次呢，就是 GPU 技术的创新节奏简直是年度化的， NVIDIA、 AMD 还有咱们国内的厂商，那都是一年比一年推陈出新。但最最关键的，我觉得是 AI 计算的范式会从单纯的算力竞赛转向追求效率、场景和用户体验。比如现在特别火的模型轻量化技术，能把一个大模型缩小到原来的1/10甚至1/5，但性能还能保持在95%以上，厉害吧？这意味着未来这些大模型甚至能直接跑在你的手机上。
哇，从算力竞赛到场景适配这个转变，听起来也太有意思了吧？是不是就意味着未来这些大模型会变得更小巧、更接地气，能更贴近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了？
没错，你完全说对了。通过像量化、蒸馏这些技术，大模型真的可以在手机端运行，而且还能保持高精度。再配合上云端的无服务器模式，成本大幅降低，未来的 AI 服务就会变得更加个性化，真正做到普惠，无处不在。所以啊，对我们大家来说，想要抓住这些未来的趋势，关键就是要吃透 GPU 并行计算的原理，学会灵活地选择本地和云端的算力资源，同时还要密切关注模型轻量化和场景化应用的最新进展。
哎呀，今天真是收获满满，从 GPU 并行运算的底层优势，到它专用的 Tensor Core 带来的硬件级加速，再到云端无服务器 GPU 服务这种普惠的模式，这一切的一切都完美的解释了为什么 AI 会对 GPU 情有独钟，因为它真的能把那些复杂的原理变成实实在在的高效实践，简直就是引领 AI 创新展翅高飞的隐形翅膀啊。